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同时再说说高明寺，高明寺和金山寺的差距。金山寺主要是念阿弥陀佛，以净土宗为主，当然佛法还是很高深的。那么高明寺，它就是直接要我们察见本性，明心见性的道理了。那个地方制度第一，教戒第一，进去以后首先就要签生死文约，不管你哪个去了，就要喊你，首先你怕不怕死，如果要怕死就不准来，守不守我们的规矩。那个地方动辄就这么几个字，叫做打死人不赔命，是这么样一回事。为什么要打死？犯了他的原则就要打死，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制度，只要你是把原则给他犯了，马上就要把你打死。不管你是任何人，把字约一签，棺材是摆上的，所以每个人进去首先就提心吊胆，因为制度早就规定了的。这个制度首先规定的就是啥呢？就是跑香、站香、坐香、跪香、睡香。所谓香就是点上香，然后让你跑，跑15分钟，就拼命的这么跑。在跑的当中有五大板手，提起板子的，板手干啥？专门打人的。你一跑动了以后，他只要瞅到机会，就把那个板子一带，那个双板啪就要响一声，那个板一响以后马上就要站正，只要板一响了，人继续在朝前面跑，马上就要拉来打死。哎呀，不打死都要打得惨得很，所以说任何人都提心吊胆。站香的人就要站着，站上以后如果说是身上在发抖啊，要拉来打，如果说是身上哪里有点痒啊，想去动一下肩膀啊，也要拉来打。那板手转去转来看的嘛，个个站着都是呆的，站上以后眼睛盯到哪里就是哪里，什么眼睛这么看一眼就要糟糕，就要拉来打，朝死里打。哎，不是轻轻打呵，要朝死里打呵。那么坐香同样如此，坐上去就不准动一下，只要听到板子一响了，歪着坐的就歪着了，根本不要再想挪正一点点，谨防马上就要拉来打死。因此高明寺啊是十分的严格，同时只要听到哪个嘴巴在动，看到你的嘴巴在动了，或者念到咒了，念到佛了，哎呀那不得了，问你弄啥，你说我念的是佛，阿弥陀佛，好，念阿弥陀佛，你把我们的禅堂弄脏了。念阿弥陀佛还跟你说是肮脏的，你把我们的禅堂弄脏了，现在马上罚你把禅堂扫干净。念阿弥陀佛例外不打，就要扫禅堂。有一个于且士功夫非常好，那段时间是夏天里头，哎呀他坐来招架不住了，但他的内功啊各方面都好，他咒语厉害，他马上就差遣护法圣神，快点把帘子给我挂起来。那个护法圣神就开始把那个帘子呜呜的就卷起来，后头一起卷起来了。哎呀这一下五大板手看到了就冲上来，冲上来看他没有动，一动不动的，马上五大板手就冒火了，这个胆大的咒师，如果是密宗的来的，就请赶快给我爬出去。他吓惨了，规规矩矩的马上起来，就快跑了，就走了的嘛。没有打他，也不敢打他，因为他那种情况特殊，他的护法厉害嘛。但是同样要惩罚，赶出去，是不买你的账的。没有让你免掉的，就有这么严格。为什么要这么严格？ 包括他们吃水，那么从东边端到西边，全部是满杯，哪个低一点在地下要拉来打死。吃饭这些同样是满碗，吃不完剩下，只要稍微听到你筷子把碗碰响一声，都要拉来打死。所以说整个昼夜六时无一时不在紧张之中，而且他那个紧张啊，是万分紧张，随时注意，端水都谨防遭打，一坐凳了，坐稳了以后，马上就谨防遭打。哎呀，一天到晚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因此那个意念啊，不允许你有半分半秒开小差的时候。在这种情况又不告诉你是什么事，自然而然的妄念就要断，妄念断了，自然就要空寂。本性这个东西怪得很，只要一空寂，他就认得到，他就会一下体会起这个前无念后无念的境界。嗨，这是不生不死的我的嘛。所以说扬州高明寺啊，每一年都有大成就的，而且每隔七天都有破参出来的，你说好厉害。当然这个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了。高明寺过去出了好多高僧大德和，全国第一是属他，虚云老法师是高明寺的，圣亲老和尚是高明寺的五大板手之一，月霞、无助这些都是。那么你想，虚云老法师就用他那一套出来以后，又教化好多弟子了，成就的现在的一招老和尚、宽净法师，还有水果师、广钦老法师都是他的徒弟，他们都是高明派的，又不念一声咒语，就搞些这些东西，就竟然进入佛法。你们说佛法迷不迷信？是不是迷信？众同学答：不是，是科学的。佛法是非常伟大的科学，这是人生与宇宙的真谛。但是说到这里，还得告诉你们，虽然方法如此，道理如此，那个还是要讲因缘的。你没有因缘，你去了同样不能误参，往昔之中有种子的才行。因为最近我们发觉了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一招老和尚、宽净法师也好，水果法师也好，你查查他们的背景嘛，他们才不是普通人的，每个都不是。理虽如此，行的等持还得自己自证。所以说学佛法行是不可缺少的，行是必须要的，行间才能果证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必须要有方法，我们学佛法有具体的方法来教，这里只能说从理论上懂得是怎么一回事。观世音菩萨反观自性，观世界一切众生的声音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我不说，可能同学们都会体会到了。他去观一切声音平等的时候，他就不可能把意识注意到哪一个声音上，不注意到哪一个声音，意识就不落于事相，不落事相，自然就是空净，自然就是法身净。但这也是理论的道理，具体你们要去做，也得重新修行。那么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啊，就是反观自性的观，反观自性平等，此法行即是无执诸法之行。我刚才说了嘛，无执诸法之行，就是说执就是落于某一处，抓住就叫执，执着我这样就是把它执到，丢下去就叫放。那么执不等于是守在执，是意念执，就是说他反观自性以后呢，就不执着所有一切的行，就不管你什么东西，只要是有为法的都不执着，无为法的法都不执。这种行为啊，是不见到一切法空的。为什么说不见诸法皆空？刚才给同学们已经阐述了，我想这一点有悟性的同学也会悟到了。观一切声音平等，并不是观一切声音没有，或者死了休克了， 而是没有把意识放在哪一个声音上，是这么一种境界啊。这种境界即是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受者相、无众生相、无男女相的境界吗？你说有人相，有人相的话，就要意识落在那个人才有人相吗？有男有女，要意识分吗？哦，他是男的，他是女的。如果闭着眼睛，同学们，我试问你们一件事情，你闭着眼睛，我喊一个人来摸你脑壳一下，你晓不晓得他是男女呢？是你眼睛看到他，意识分别出来了。哦，女的摸的，哦，男的摸的。你如果不分别，尽管有人摸你，你还是不晓得。要晓得，除非是有天眼的人，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呵。此行不见诸法皆空，他不见空，也不见诸法不空，但他也不见其不空。为什么不见不空？因为他如果专门落在空上，已经又是意识，或者空寂渺无，那就落于完空，就是外道的境界。所以他不见诸法不空，见一切如幻化，他见到一切如幻化，不执着，你走你的，过你的，如幻化，如电视屏影，视而有而非实有，就好像我们看的电视机一样，看到的时候它有的，实际上里头都是幻化的，假的，没有的，视而有，那确实有呵。电视机现在好说明问题哦，打枪打炮真是凶险，杀人放火，但是呢，确实是幻影的嘛，那里头虚构的嘛。大般若经说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菩萨，不见菩萨字，不见般若波罗蜜，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。大般若经已经讲了，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和菩萨王大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们在行般若智慧而度生时，不见菩萨，他们的概念根本没有菩萨的，不见菩萨字，更没有菩萨的名相，不见般若波罗蜜，也没有般若的这个概念，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，也从来没有概念他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做一件功德事，也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。但是反转过来，又不是专门空寂的来，不知自己在做佛事，但又不是知自己在做佛事，万法都处于般若智照的中观见中，在做一切佛事。这里同学们听起来是非常吃力的，这个中观见本来可以给你们阐述，因为中观的书籍很多，但是一两句话我给你们说不清楚，那么总的一句就处在中观之道，大家今后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证悟，或从他空之见去了地。诚以修行之要，首须一尽文思诸慧，彻悟真空，由无所得，无分别故，无行无不行，是名为行，是名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为了说明修行之要呢，那么首先必须要找到般若境界，而住于般若境界呢，必须首先一尽文思修学。为什么要一尽把它抛掉完？文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切法，你们现在不要一尽啊，现在一尽就听不懂了。一尽就是说在用功当中啊，功用之中，根本不要想到上师怎么教我的，我现在照着这样做，哦，上师这儿教的又有点不同了，结果一堂课拿给你打妄想分析完。因此古人啊，又有这么一句说法，凡多经世之词，多为文字所障，要遭文字障。听多了以后，用功的时候就，这条是啥？那条是啥？ 我们这方面的同学多得很，经常这样来问我，看些书就跑来了。当然我指的是有点功夫的呵。哎呀，上师，昨天晚上出现什么，我就晓得他是咋的，要怎样怎样承办，遭文字障了，所以要移进文思修学。因此六祖才说得出不思善不思恶的境界，从来是不思不想不寻思，无依无靠作自然，就是六祖的功夫方法。不思不专门去思，思就是寻根追底称为思，想就是提念当前意识而为想，不思不想不寻思。学佛法的人，众弟子们在此，我给同学们说，你们这儿里头大部分都爱寻思，去找本性，找空的味道，这叫寻思。寻思就寻不到的嘛，那个妄想就是它把你挡住的，你怎么用的它呢？你割下来以后就出现，你去找空，找空就背起娃娃去找娃娃，那娃娃永远也找不着，因此叫不思不想不寻思，无依无靠作自然。一时任何地方都不依靠，你自自然然就是了，管它是不是功和佛和法和，不管。所以高明寺学佛法的这个方法啊，与众不同的原因就是根本不跟你说什么破不破参，就这样收拾你。因为要说破参就完了，要说找本性就完了。一说找本性，你马上就开始了。嗯，空一下，刚才空了。嗯，这个滋味正是空。结果啥空呢？意识思想正在动，不是空。晓不晓得哟？所以就不给你说穿。那么你说，上师啊，这一下你可把我们害深了。你这一下说穿了，我们永远就完了。不，我今天教的学生是学者，你们在座的学生不是那种禅和子，你们要从理论上攻克佛法的境界，要让你们当菩萨摩诃萨，所以说就必须要从理论上明白，然后直取般若的境界。所以今天就说穿了，说穿了比不说穿更厉害。说穿了，你们懂得那个滋味了以后，就随时用起功来，进步更快。但要注意，不可用意去求真，也不可以断妄，不要执着真与妄，如如而无所住。所以要移进文思修学，思也不要，听来的也不要。那么诸会包括一切散会全部一尽完，胜般若真空之会而胜而不胜，处于这么一种境界啊，彻悟真空，这个时候自然彻悟，一下明白，有无所得，无分别故，无行无不行，此时就可以没有一样东西可得，就是说得不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没有得的。因为有得就只有意识才晓得他得的什么，把意识割下，他当然就无得无所得，无分别故，思想自然没有分别，无行无不行，就行深般若。那么无行无不行，自己修行也不需要去故意雕琢修行，但是实质上也就是修行。无行无不行是名为行，这才是真正的行，真正的行持是名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个才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至于般若波罗蜜多，前面经题上专讲了，这里不讲。深者即有浅者，深浅皆对比而言。那么行深呢，这里要讲一个深，有深呢就有浅，如果没有浅呢就不晓得有深，没有深呢同时也就不晓得有浅，这就是相对论。 如《大制度论》中说，如人入海，有始入者，有尽其原底者，深浅虽易皆名为入。大制度论说啊，就是这个深与浅的道理呢，就相当于我们下海底一样，有的人呢就一直走到底，从开始走到最终，走彻底，有的人呢走走走的就觉得哎呦，海底还不好走的，太恐怖了，冷嗖嗖的，还有珊瑚石刮到我等等异象，还有金鱼鲨鱼诸多事项，那么中途就不想再走了。有尽其原底者，就是说彻底走透，深浅虽不同，但是都叫做入，就入进去，哪怕你走很少一点也叫做入。佛和菩萨同样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菩萨罗汉为什么分那么多层次？就是走得深的呢就入得深，佛呢就彻底把一个大海都走完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佛则穷尽其底，菩萨未断诸烦恼习，势力少故不能深入。此指深即是深入法相之底，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，佛才走到了底的，菩萨是没有走到底的。走海底，这是一个譬喻，此指深即是深入法相之底。实际上所谓的深，深什么东西呢？法相平等，本无深浅之别，而指的是深入法相的底。那么这个底没有差别，是指它的圆满以后没有差别，在中间阶段是有差别的。菩萨呢，未曾断烦恼习。同学们好好听啊，凡是菩萨都没有断烦恼习的啊。习有轻有重，菩萨固然是圣者，当然比罗汉高明的多了，但是有烦恼习，还有生死变异之苦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菩萨是特意来的，有意来度众生而转世为人，是来还宿债等等。因此我们懂得了菩萨的道理以后啊，就归根结底还得要证到佛的境界，佛的道理。法相既然是平等，本无差别，但由于众生根器大小之差，皆累生业力所致，是累生累劫的业力所致，才造成了差距，故障盖智慧光明，自成深浅之别。什么造成了深浅之别的？是同学们和所有一切有生命的、有情的众生的业力的深浅差距，业力深浅的差别而造成的差别，不是法性的差别。智见有深浅，因此在智慧上的见地就有深有浅，观照自然深浅见理，故德行正净均有差别。由于自己的观照功夫的深浅和听讲解的受用深浅，包括你们在座所听讲解的受用，能得深得浅啊，都是你们往昔之中的业力的差别。但我们修行，不管它什么差别，就是得要深入底缘，走到底。原册的《心经赞》说，深有二种，一者即行深，以无分别智，内证二空离诸分别，无能所行为形象，故曰行深。原册在《心经赞》当中啊，他就告诉了我们，有两种是深。第一种呢，就叫做行深，是没有分别智的，在智上不产生分别，就静与智啊。我前两天给你们讲的啊，内证二空离诸分别。什么叫内证二空？就是离开能空所空的道理，无能所行以为形象，故曰行深。没有能所行的，就是说能空之境没有，所空之境也没有，这就叫行深。大品曰，不见行，不见不行， 大品告诉了我们，说不见其行，也不见不行。那么行刚才已经讲了，是三业方面的关系，但也不见不行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，这就是菩萨行深般若了。二者是净身，上面讲了一者，那么现在来看二者，行深过了就是净身，它是属于二空理，理有无相，就是理有和无之间的这个差别，觉诸细论，无分别智，断绝一切有为之事相细论，无分别智，不产生分别智，正此身者故曰净身，正到这一步身净啊，那么它就叫净身。是知般若之体有两条约教，一深，二浅，浅者名人空般若，那么这两者呢，就是有深和浅之说，浅呢就叫人空般若，破除我执，但见于空，不见不空。这个人空般若啊，它主要是追求断除我执，就是把我的所有一切执见断除，就进入人我空的境界。它的境界是但见于空，不见不空，就是说一空下来就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又不知道妙有的作用，真空即是妙有，就弄不懂了，所以就只晓得从定中入手而证空、证神通、证变化，就不知道妙有即是空。这个境界视为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所同修，都要经过这个路线的。声闻和缘觉都是罗汉啊，同修故，一名共般若。共般若就相当于我们曾经说到法里面有共法与不共法，不共法就单独上师传，共法就可以两三个人甚至于很多个人一起学，这就叫共法。那么般若也有共般若，这个人空般若就叫共般若。此会现前，但证偏真，故名为浅，就是说这个智慧一现前的话，就证到了偏真，这个真不是正真，不是中道之真，叫做偏真，同样是真谛，但这个真谛不中庸，不端正，不是正宗，但同样本是大得很的，因此呢就称为浅。深者名法空般若，既破我执，又破法执，不但见空，又见不空，就是说行深般若到深者这个程度啊，是法空般若，此时就破掉了我执了，同时破掉了法执。法执和我执前两天也给同学们阐述过，我是指人我，法是指一切诸法和我们所修持的一切法，法如法欲者的道理，这里也不细谈。不但见空，又见不空，就是说证到这个境界以后啊，不但见到空的道理，同时又见到不空的道理，空有无碍，空有不二，空有圆融的境界，真空即是妙有，妙有呈现真空，妙有非有是幻象所成，真空非空呈现妙有，就是空有不二的一种境界。尽破三惑，永断二死，证到这个境界以后，就可以尽破三惑了。三惑即是凡夫之边见、邪见，由见思而引起的一切分别，说穿了就是我们的一切惑业。断三惑，彻底证破以后，生死即能了脱。三惑同时还说明了有一个问题，叫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无始无明的尘沙惑，这是其一之惑。菩萨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不能得到无量的法门，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修持关系、菩萨的等级关系，所以很多法还不懂，很多都已经是菩萨了， 还是跋山涉水去学法，因为还不够圆满，还有很多法不知道，不能得到无量法门，为此而惑业阻挡。同时呢，菩萨的这个不圆满，他们的烦恼无明还没有尽，无明惑同时要障他们的中道，就是要把中观之正见挡住。中观正见也是有深浅的，因此第三惑就是无明惑，同样要挡他们，这就是菩萨所存在的缺陷。那么如果说是证到了不但见空又见不空的境界以后，达到般若的妙有真空不二圆融之理的话，自然就会尽破三惑，永断二死，生死阶段正入诸法的第一义地，般若圆融的空道，如来正法为菩萨所独修，非全教三乘所共故，这个是不共般若了，这个道理是菩萨自己所修的。此慧若显，能证菩提，故名为身。只要这种智慧一显现，就能证到菩提，所以它叫身。因此观世音菩萨叫行深，不是行浅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当然他是佛转世再来，情况更不同了。若正不共般若，不但深透无虚，深入了明，进取不停，此解为一门深入，入一妄而无分别，则无有一妄，顿然六根平等无住，故对之外境五蕴而不起用。就是说啊，如果正不共般若啊，不但深透无虚，就是说深透到般若的境界，彻见自性光明以后啊，真正见识了般若，那么它是实在的，不是虚的，不是萌芽状态的，深入了明，进取不止，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深入了明，了解不明白的东西，让他明白。进取就是修自己的一切行为，不止的进取，不只是观照，还要修其他的行来辅助，此解为一门深入，入一妄而无分别。一门深入下去，刚才前面就已经讲过了，一妄而无分别，就是观到一个东西，它本身是一个妄，但是于这个东西上不起分别心，自然就无一妄，因此就没有分别，则无有一妄，一妄都没有了，顿然六根平等无住，故对之外境五蕴而不起用。当同学们好好去体会，你们一妄而无分别的时候，此时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用了。那么眼耳鼻舌身意不用是被动的，就是他们自己被动不能起用，外境活动，但同样不能牵引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六根不能起用，而不是给你说的是六根不想起用，是不能起用，不是不想。不想嘛，你还可以用，不能就是说进入般若境界，他自己起不了用的时候就对了，这就是真功夫了。不能起用，因此六根自然平等，此时对着外境啊，五蕴同样就不起用了。眼耳鼻舌身意平等不起用以后，色受想行识同样就不起用。色受想行识即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不起用，色声香味触同样就不起用，就感染不了你，因此外境就不能牵动。所有众生修法达到如此地步的心境，就是不能牵动的自性心境。